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五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个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的，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了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马太福音里面呢，有五个很重要的讲论。第一个呢，在我们前几集已经讲过了，我们用了好几集呢来讲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通常称之为登山宝训，或是说山上宝训。那第二个大的讲论呢，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要讲的呢，是差遣门徒的讲论。第三个呢，就是在十三章的讲比喻的。而下来第四个的讲论呢，十八章是讲教会情况，教会的纪律的问题。然后第五个的讲论呢，就是第二十四跟二十五章周末的讲论。五个讲论呢，都各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它自己的重点。那么我们在这三十五集的马太福音的研读里面呢，我们都会分别的每一个讲论都挑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来查考一下，思想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经文第十章呢，是特别针对门徒所讲的，甚至可以说的再准确一点，是针对差遣门徒在他们的服事，在他们执事当中的一个很深入的思考。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呢，就耶稣叫了他的门徒来，然后呢马太福音就记载呢门徒的名字，然后耶稣就差遣他们出去，吩咐他们说。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段的经文的内容。十六节往后呢，还有差遣门徒的另外一个层次的讲法，可是我们今天呢，就不会看十六节打后的经文了。然后整个的讲论呢，到了十章的结尾，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吩咐完了门徒，这一节呢，就结束了整个向门徒差遣门徒宣教的这个讲论。所以第十章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一章的一节呢，是一个完整的讲论，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二个的讲论。这个相关门徒的差遣的讲论呢，也在马可福音出现，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七节到十三节，跟这个内容呢是相当接近的。另外一个福音书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到六节呢，同样的内容呢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不过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呢，会发现马太的版本呢，不仅仅它的篇幅最长，也是不是说对门徒的期许对门徒的负担呢尤其的语重心长。今天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归纳了其中的四点，和观众朋友一起来细心的去思想。第一个重点是 次序，那英文是 priority。 在耶稣讲论的里面呢，发现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次序，也就是说他希望他的跟从者，他的门徒，也许是也应在我们的生活属灵生命上面，也就是说他希望他的门徒，他的跟从者能够清楚把握召命的次序，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召命的一个的次序。在第一代的跟从者，他们领受了耶稣的呼召，然后展开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次序呢，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到呢，就是向哪些人传福音。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显然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够、应不应该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或是说能不能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问题。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很清楚记载，耶稣曾经接触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大家记得很清楚的，撒玛利亚人，虽然这边耶稣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可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小镇。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传福音给外邦人，而是在于在有限的时空，在有限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之下，究竟有没有一种的次序，使得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配合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达成的那个心意呢？他工作的时候，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的同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通过他来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从这个次序呢延伸出去，显然也是在新约的作品里面的一个共识。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看到呢耶稣很清楚吩咐他的门徒有这样的一种的次序，有这样的一种的延伸的概念，甚至说呢有这样的一种实践。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的最后的一章，在使徒行传里面整卷书呢，基本上呢就是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次序，先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次序呢不在于能不能、应不应该，是先后的问题。那对我们来讲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如果说人没有次序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没有次序的话呢，我们就很像跑步没有定向，像空气挥拳这样一种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一点会不会对观众朋友来讲呢是一个的提醒，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呢是有一种的次序的。第二点就是需要有信息。在经文里面，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差遣他的门徒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门徒必须是有信念、有憧憬、有信息可以传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甚至说在马太福音或者其余的福音书里面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天国。或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用神的国或是上帝的国，其实两个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马太会用天国呢？研究马太福音的人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就是马太福音呢，它的犹大的味道呢是相当的重的。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呢，通常会尽可能的都不会直接的称呼神或者上帝。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需要说神或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呢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说天， 啊，这有点像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呢，我们说忌讳了啊，就不直接称那个名号或者名字，用另外一种方法比较委婉的来表达。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用天国来表达神的国。耶稣的跟从者呢，他必须要有信息可传，他的信息呢就是天国，就是神国。天国的价值是什么？天国的憧憬是什么呢？有关于天国的信息是什么呢？说的天国究竟是实在跟我们所理解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马太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一样的，说到天国或是神国的时候呢，就是指着神临到他的创造他的子民当中作王的这个意思。天国近了或者神的国近了的意思呢，就是说神来到了，神快要来到，甚至说神已经来到了，他要作王了，他要救赎他的百姓，更新他的救赎，审判罪恶，摧毁邪恶的权势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天国近了背后的一个很深的意思。神临在他所创造的子民，他所拣选的子民，他所创造的万物，神掌权，这是耶稣的信念，这也是耶稣的价值和憧憬，也是他整个生平，无论是医治，无论是讲道，无论是他死亡跟复活，这是他的信息。他希望他的跟从者呢，也能够明白甚至分享这个信息，希望他的跟从者呢有同样的信念，因为有这个同样的信念呢，所以他们面对权势的苦待逼迫的时候呢，而不会畏惧的，因为神已经掌权了嘛，神已经来到了或是快要来到了，他一定要救赎他自己的子民，他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摧毁邪恶的权势的。在这样的一个的信念之下，尽管此刻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坚忍面对，甚至去度过而毫不畏惧的。这个憧憬让耶稣与边缘困苦疲乏的人同行同在。耶稣的名字是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带出来，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人同在。天国近了，神来临了，他要掌权，他要作王，他要审判，他要摧毁罪恶的权势。这一切的实现在哪里？怎么样实现呢？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在耶稣的医治，他的工作，他的宣讲，他的死亡跟复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面对试探并且能够胜过，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的生平，他的工作是使得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体认或是信念，他与我们同行同在。天国最明显的彰显就是神的儿子在我们中间，彰显了神掌权这个现实。这个掌权是可以胜过一切的逼迫，一切的困难，因为他的同行同在，神的子民，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同样可以面对这一切。那这一个价值观呢，就决定了生命的次序了。然后我就问，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次序，那决定次序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第二点呢，就把这样一个问题呢提出一个更深的一个看法，原来是我们的价值观来决定生命次序的排列的。因为天国近了，因为神快要来临，甚至已经来临了，那么生命的次序就清楚可见了。所以这个信息呢，使得耶稣的宣讲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生动。没有信息的人，没有憧憬，没有信念的人，就未必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力量，未必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向。没有信息，没有信念，没有憧憬的人， 关心的可能就是素质，不是面容。神的国来临是要更新拯救他的子民，要出没的是百姓的面容，要擦去的是百姓的眼泪，要摧毁的是权势权柄。所以没有憧憬，没有这个事，当然他的优先次序所反映的呢，也不过是他自己一些利益、一些的梦想、一些的想法的次序而已，关心的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三点呢，就是态度。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应该是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呢，就好像贫穷的人一样，是一无所有，只能够仰仗别人的援助。这是为什么有一些译本把虚心的人翻成心灵贫乏的人的意思，就是深知自己生命是贫乏的，无论有多丰厚的财富，无论有多大的智慧，多广的见识和人生经验，多深的学问，他们很知道自己心灵就是生命的深处其实还是一无所有。既然是一无所有，只能够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这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自己也很能够明白，他经历神的怜悯和平安，不是自己赚取和努力得到的，所以是完完全全的白白得来，那是恩典。最后一点呢，就是放下纠结。耶稣这么向门徒说，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如果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同样的这个讲论做一个很细的比较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在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之后加了一句，以证明他们的不是。这样的写法呢，似乎说门徒被拒绝离去啊，就是审判拒绝他们的人的不是。可是马太呢，就在这个审判延到什么地方呢？延到审判的日子。马太的讲论里面没有以证明他们的不是，而是说在审判的日子他们会如何如何如何。马太就说只有神才是真正的裁决，我们被拒绝的那一种经验呢，也不能成为量度裁决别人的一种的经验。门徒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就是躲下脚上的尘土。那个脚上的尘土是什么？当然就是风尘仆仆的走路，有很多的尘土。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再想多一点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应该躲下那些污染我们、影响我们的尘土，把一切的裁决、一切的审判交给神，而不是我们来证明他们不是。那我们躲下的尘土是什么呢？是我们那种被拒绝产生的自怜啊、自怨啊、自义啊、自卑啊、苦毒啊、愤恨啊、沮丧啊、灰心。躲下这些尘土究竟是对还是错，让上帝来裁决。只要我们能够躲下这些尘土，我们才能够自由的、勇敢的继续跟随耶稣基督。哪一天我们不能躲下这些脚上的尘土，带着这些复杂的情义结去跟从耶稣，我们还是免不了有一种苦毒的心肠，有时候自义，有时候自卑。在我自己服侍的经验里面呢，有时候自己感觉自己躲不下这些尘土，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情义结去跟从耶稣，去服侍，甚至去宣讲。这样一种的生命呢，其实是痛苦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服侍里面呢，有时候常常要证明呢自己是不错的，或是说要证明别人走眼了。 我想这都不是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有的心，或是说一种的生命。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耶稣差遣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次序，让我们有信息可传的生命。他也希望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纠结，忠心勇敢地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继续接着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你自己的国和义是我们塑造生命的唯一的养分，所以帮助我们在服事和生命的路上能够有合你心意的次序，也能够活出天国的信息，也常常能够我们是白白领受恩典，也愿意白白与人分享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更要需要学习的常常躲下被拒绝的尘土，忠心勇敢地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立志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